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 Johnny 录音，冯云中主讲。两年后，将近农历年关的时候，当时侵入中国内地的日本主力兵团遭受三次大惨败，遇阵乏力，便想在中国其他小战场上寻找补偿，以图唤醒已丧失战斗意志的皇军。于是苏北这个孤立战区便成为敌人吞噬的目标了。他们会合优势的兵力要吃掉这个地区，因为日军深知这个地区番号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中央划给他指挥的部队除去少数几个师旅服从他，其他勇兵自重的将领，例如驻防在泰州的李明阳，以及防守毗邻淮东富宁境的霍守义，都对韩德勤阳奉阴违，力量分散，比个个被击破，走上失败的命运。在农历年除夕前一天的深夜，苏北地区的西北炮声响了，沉重的炮声震耳欲聋。天边太阳泛红的时候，遥远的天空飞来一架两翼下漆有红膏药的侦察机，在离地1000多公尺的高空盘旋了两圈，因被地面高射炮火射击，很快地飞走了。约在半小时后，又飞来三架重轰炸机，以品字形的姿态在地区上空投下几枚炸弹，若干村落冒起浓烟，人们的心情更为沉重起来了。早饭后，敌人约有一个连队的兵力向车桥西方国军阵地猛犯，战况激烈，日军一步步向前逼近，车桥东北一线国军阵地已被敌人突破，一部分的村民负着家小行李向车桥东南方逃避战火。近黄昏时分，消息越来越糟了，传华南战场抽调一部分敌人自高邮宝应一带窜到前河岸以南，正向固守堡垒的国军攻击发生激战。另一股敌人进犯的目标是距离车桥东南10多华里军政中心曹店与大洋社，全线守军浴血死守，战况非常的激烈，密集的机枪声和隆隆的炮声一直在震撼着这处地面和天空。由于守军坚强的抵抗，已经阻止敌人的前进，激战死伤的日兵也很多，战士陷入焦灼喘息状态，但敌人仍伺机而动攻击我军。随着情势的恶化，位在较后方我方的野战医院中伤兵越来越多了。陶运兰自从进了野战医院非常认真，由于战事十分激烈，抢救伤亡的工作忙碌异常。就在战事稍微和缓的时候，方明在师政治部 知道进犯车桥槽店的敌人已经暂时退回高邮保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带着他患难相随的勤务士王立忠去野战医院探视两度为他疗伤、对他有恩惠的陶运兰。方明想去安慰他为抢救作战受伤的士兵所付出的心力和辛劳，这也是方明钟爱他出乎内心所流露的真情。怀着这样的心情，方明带着王立忠走羊肠小径到了野战医院。方明走进院中，一眼就看见陶运兰，她正忙着分配消毒针给其他女护士，为伤兵做紧急的注射。方明见她聚精会神地在工作，便未打扰，但他迟疑了一会儿，还是上前两步向她说：
运兰。
啊，是你。消息怎么样了？
情况很不好，敌人虽然暂时撤退，但情报显示他们还是要卷土重来。哎，我们在这处基地上很难待下去了。
真是的。哎，伤兵越来越多，药品已经快用完了，怎么办？
哎，车桥陷入混战，槽店已成真空，看情势。
难道我们苏北这块游击基地已经面临最后的厄运吗？
造成今天这样恶劣的后果，还是部分的守将不听主帅调度指挥。哎，
你就简单的说说原因吧。
长话短说，就是敌军强渡长江，猛攻守黄桥的国军89军，军长李守维率全军浴血苦战7个昼夜，附近的李明阳勇兵自重，及配备精良武器的税警团长陈太运，他们虽然接到韩德勤的命令驰援，可是李陈二人视韩的军令如马耳东风，毫无所动。唉，眼睁睁的看着李守维的一个军力都被突来的叛变军用人海战术吃掉了，因此苏北的抗战主力才一蹶不振，大伤元气。
这未免太不应该了吧？
因果循环的，他们后来的力量单薄，自身难保，由于情势逆转，他们也同样走上被叛军吃掉的命运。于是泰州的繁华幻梦就像昙花一现，很快的凋残。
你听，远处的炮声，战事还没有停止，局势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在来看你之前，接到李玉山的电话，车桥我军正在与两淮窜来的敌人激战，698团王团长率部战死在土城之内，情况越来越坏了，总部可能要我们向西移动。
方明说到这里，院中十几具担架上的伤兵传来哀叫呼痛声。陶运兰心情沉重，向方明说：
方明，你快回去，我要去救护伤兵了。可是你不要忘了，我还是不时地盼望你，关心你。
我会记住你的话。
方明说完，伸手抓住陶运兰的手，热情地吻了一下，又笑着说：
我会记住你的话的，自己保重，我们再见。
再见。
陶运兰道了再见，就去指挥急救伤兵去了。方明带着王立忠出了医院大门，走在田埂小路上，看见远处车桥方面火光烛天，机枪大大，炮声隆隆，辨出高堡方面敌人虽然战退， 两淮方面敌人尚在车桥与我军激战。到了凌晨一点多钟，他回到师政治部，正赶上参加紧急汇报，知道车桥已失，外围的据点也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由于日军援兵继续，而我守军却陷在危急苦战之中，所以汇报后，师部决定遵照总部军部指示向西移动，以因应紧急的情势。当时因军用电话线路已断，不能与野战医院联络，方明又要整理文件，他只好写了一张纸条，要王立忠赶快送给陶运兰，要他在天亮前全院做好紧急准备，以便随军向西移动。下半夜，黔河沿线和曹甸西南方仍断断续续响着枪炮声。黎明前，枪炮声沉寂了。从情报中知道敌人又以优势的兵力向军部及号令中心大洋社总部攻击搜索前进。天亮后，师部两个直属连与敌人在附近几个村庄发生激战，从此动荡开始了。终于因为环境恶劣，使苏北的军政部署无法进行，只好忍痛离开这块地区，另寻出路。整个大计决定后，89军两个残缺的师和独六旅及保七旅3000多个战士，维护着1000多名军政公教人员，怀着悲愤的心情跟随总部不分昼夜向西行军，希望能够冲出困境，进入皖豫地区，徐图东山再起。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江苏省的这股对国家的忠贞力量，在省主席韩德勤率领之下，所有的军政人员终于忍痛离开坚守数年的苏北淮东游击基地。可是谁又能知道韩德勤他内心那种沉痛的心情是多么的无奈悲凉呢？这种痛苦的滋味，凡跟随撤离的人都能感同身受。这是江苏战史上最伤痛的时刻。在大批的团队人群有秩序地踏上征途后，凌厉的北风夹着残冬的雪花，强烈地向人们身上吹袭。因为随军撤退的野战医院是配属在师部行列中的，所以路上方明和陶运兰以及李玉山与何德芬几个人互相有个照顾。陶运兰带领10多个护士要在沿途照顾数十名担架上的伤患士兵，十分辛苦。在西进的旅途上，所经过的乡村都是地方自卫队伍的地区，这时地方自卫团队都是抗战的。因当时西移的军队沿途军容严整，他们自存力量不如，未敢对行进中的国军进犯阻扰。不料部队过了宿四边界，行将进入皖省地区，军政首长突然遭受到土匪一次暗算袭击。这位一身是胆的忠勇猛将为国捐躯了，他就是韩德勤主席最得力的助手，保七旅长王光夏少将。这也是韩德勤最痛心疾首的往事。所幸 当时江苏硕国仅存的军政力量以不变应万变，由韩德勤率领越过津浦铁路线，到达了预定整补地区皖北重镇阜阳。时光飞逝，黄梅跟随做道场的老尼到城外北极阁山旁的尼姑庵代法修行，转眼之间已经快三年了。在红砖白墙黄卷青灯的木鱼声中，他凄凉地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漫长岁月。黄梅在监狱中生下的儿子，在陈嫂悉心照顾下已牙牙学语，走起路来还是歪歪扭扭的。黄梅为了抚养这个孩子，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在他身上得到不少安慰。可是这安慰毕竟无法填满他心头上的空虚和创伤。这天一个朦胧的清晨，从观音庵后禅房的窗棂上射进一些曙光，前面大殿上响起晨浴的钟声，这是庵堂女尼们晨起诵念经文的讯号。由于黄梅回忆起伤心的往事，使她一整夜未能入睡，失眠的痛苦加上新患的心悸症，所以没有参加前殿上的诵经。黄梅在床上转身看看伏在身旁的小男孩打着鼾声，孩子长得很好，圆圆的小脸像一只新鲜的苹果，白里透红。从孩子的身上，他又想到不知去向的芳名，生死未卜。他想，有一天与芳名重逢，把孩子交给他，把话说明白，了除心中憾恨。黄梅正陷入沉思，一个13、14岁的小尼突然在他的房门外发出清脆的声音喊道：
黄师姐，黄师姐，这是一碗桂圆汤，师父叫我送来，他要你喝下去补补身体。
黄梅听小尼在房外这样喊，立刻从床上起来，穿上外衣，开了门，看见小尼说：
师妹，真是麻烦你，哎，帮我谢谢师父啊，我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呢？师父他老人家太爱我了。
师父说陈嫂昨晚没回来，没人弄早点给你吃，就叫你吃这碗桂圆汤，怕你身子亏损，快点喝吧。
好，师妹，你到前殿对师父说，我待会儿就到殿上去参加诵经，也谢谢他老人家。
不用了，师父说他昨夜经过你房间，看灯亮着，他在窗缝里看见你躺在床上擦眼泪，知道你又因为想念亲人失眠了。师父说要你喝下桂圆汤，多睡一会儿，今天早经不念没关系。
谢谢师父这么体谅我。
黄师姐，我会把你的话禀告给师父的。好了，我走了，你休息吧。
谢谢。
小尼走后，黄梅转身回到房中，见孩子仍酣睡未醒，一碗桂圆汤她端起来只喝了两口，仍旧放在桌上。挨到日上三竿时，陈嫂从外面回来了，她一进房门就向黄梅笑着说：
小姐，你起来了。
箱子定制好了没有？陈嫂，
真巧啊，小姐。
怎么样，出了什么意外吗？
不，皮箱店里卖的都是单层皮箱，我问他有没有双底的，他们都说没有，除非定制。后来呢，我在路上巧遇见家乡的表亲，他满口答应带我定制了，明天晚上我就去他家拿。
啊， 那你看见我舅舅没有？他到哪儿去了？
雍爷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啊，
家里的东西啊，都已被雍爷卖得一干二净，仅存那栋空房子了。几个月前，他租给人家开赌场，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听说雍爷出租房子啊，上了人家的当，承租的人是地痞流氓。雍爷去收租金，他们就要打他。哎，雍爷真的是好可怜呐！
哎，他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白面抽得那么凶，他到哪儿都是吃亏的。
这时，房门外竹帘一响，先前送桂圆汤来的那个小尼，手拿着一封信又进来。他笑着向黄梅说：“
黄师姐，师父叫我送来的，这是你的信吧？”
黄梅接过信看了看，尚未拆开。陈嫂笑着说：“
小姐，你写信去不到半个月就有回信了，真快呀！”
黄梅没有说话，忙把信拆开，细细地看了又看，脸上现出紧张烦躁的样子。她随手把信纸放进信封，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两只眼睛凝视着牡丹花，思绪起伏。陈嫂有些忍耐不住地问：“
小姐，信上写的什么事情啊？看你的脸色怪怪的，哎，你说给我听听嘛。”你说话呀，真是把人给闷死了。
黄梅掏出手帕，低低地啜泣起来。小尼递完了信，站在旁边愣了一会儿，见黄梅啜泣，便转身走了。小尼走后，黄梅脸色凝重，仍未回过神。陈嫂听孩子啼哭，抱起她，走到黄梅身边问：“
是不是信上说有了什么变化了？小姐，你说话呀。”“
他有消息了。”“
啊，是方先生的消息吗？”“
是的。”“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随着部队由江苏退到了皖北。”“
那是方先生寄来的信了？”“
不，不是，是何老太太从他的家乡淮安寄来的。”“
何老太太，她是什么人呢？”“
是在三年前在江北战地的时候相识的一位女友的妈妈，她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太。”“
哦，她也跟方先生认识吗？”“啊，
是的，过去的事就像一场春梦，人生就这样没有意思。”“
唉，不，这不是梦，是真的。小姐，你看，方先生有消息了，他看见你为他生下这样可爱的宝宝，你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我真欢喜啊，小姐。”“哎，真好啊。”“
陈嫂，你看我真的会找到他，快乐团圆吗？”“
哎呦，会呀，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小姐，你是经过大难的，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的福气谁能比得上你呀？”小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信上说他已经有了一位很好的女朋友。”“
不会的，我看方先生那个人对你那么样的忠实，是个很有良心的人，他从前那么样爱你，绝不会再去爱别人的。何况你已经为他生下一个男孩，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好啊！啊，他看见有了这样可爱的宝宝，什么事都会原谅你的。何况，哎，你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啊。小姐，你要想开点儿，你和方先生团圆后啊，一家人快乐甜美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好了，陈嫂，别再说了，你还是赶快去问一问，那只定制的箱子什么时候能做好，最好明天就能够拿来。”“
啊，好，等一会儿我就去催他快做。”“嗯，谈起来啊，他还是我的表亲，我今天晚上就去催他， 一夜工作好，明天晚上呢，我就能把箱子拿回来了。
也好。
黄梅又交了些钱给陈嫂，要她拿箱子时顺便在街上为孩子买些合身的衣服，以便她在路上穿，若能真的见到她的爸爸，面子上也比较挂得住。午饭后，黄梅到大殿上，在观音大士像前上了香，又在她母亲黄丁氏灵牌前叩了头。回到房中，见陈嫂正为孩子洗澡换衣服。事情做好后，就去她的表亲家中取定制的皮箱去了。傍晚时分，黄梅在房中收拾准备要走的行囊时，安主老尼手撑拐杖，由两个小尼扶持，走到黄梅的房门前。老尼用拐杖一撩门帘，就说：“黄姑娘，
师父，
你在房里做什么呀？我是来看看你的。”“
师父，您老人家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通知我，要我到前殿看望你老人家就好了嘛。”“
听说你准备要走了，我不放心，我要来看看你呀。”“
你老人家待我太好了，真是恩重如山，在我有生之年绝不会忘记您老人家对我的恩德。”“
哎，姑娘，你真是糟蹋自己身体呀，不吃不喝又不好好睡，就算是代法修行也是出家人了。出家人什么事儿都要想得开，看得远，千万不可钻牛角尖，那是伤身子的。”“
师父，可是我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你的灾难已满，千万不要自寻烦恼。你要明白佛家的道理，人生在世，什么事都早有定数，凡事不可强求，若是强求必招苦恼。”“
啊，这师父是说我在茫茫的前途上还有灾难？”“
这倒不一定，要看你的造化，把你自己怎么安排。生死祸福都是在于你的一念之间呐。”“
师父，我想……”“
你想收拾行李是不是？”“
是的。”“
你要到哪里去呀，姑娘？”“
我要了却一件未完成的心愿。”“
你要离开目前这个魔鬼世界的南京城？”“
是的。”“
你要去什么地方？”“
很远的地方。”“
我不懂你的意思呀，姑娘。”“
师父。”
黄梅走到床边，把压在床下的那封信取出，双手递给老尼，脸色凝重地说：“
您老人家看了这封信就知道了。”
老尼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接过信，把信很仔细地看完了，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难得到今天，这个孩子的爸爸已经有下落了，这真得感谢菩萨的保佑啊。啊，姑娘，你几时要去找他？”“
和他分别后，这几年来我的变化太大了，他对我误会很深，而这个误会是很难解释的，所以我已经失去见他的勇气。”“
姑娘，你是说不愿走了是不是？”“
嗯。”“
那你为什么收拾行李
我想暂时离开庵堂，告别师父。
暂时？
是的。
你是要去寻找这孩子的爸爸？
嗯。
你一个人去吗？
不，陈嫂跟孩子跟我一块儿去。
哦，姑娘，你要知道我是多么舍不得你呀！既然都走了，为什么还说是暂时呢？
只要我能够再见到他，把孩子交给他，把隐藏已久的心事解释清楚，我就可以安心了。
你还能回来吗，姑娘？
只要没什么意外变化，我会回来伺候师父的。
你不想还俗？
红尘已经与我无缘，如果我能够再进庵堂，我会要求师父带我剃度为尼，永结梵缘。
阿弥陀佛，求菩萨慈悲，保佑姑娘迷途知返，大彻大悟，消去三千烦恼丝，认清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就好了。
由于黄梅去意已定，当天晚间，老尼在大殿上摆设丰盛的素肴为黄梅饯行。黄梅不便辜负老尼的厚意，就挽着孩子从房中走到大殿。老尼满脸慈祥的笑容，坐在大殿中一张桌子正中，口里嚷着要黄梅母子入座。所有的大小尼姑也都陆续地坐下。大家正在举筷要吃菜时，忽听到庵堂前大门的铜铃被撞得哗哗直响。当值的小尼立刻跑过去开了大门，看了看，问了几句话，立刻转身回来向老尼说：“
师父，外面来了两个人，他们来问有没有叫黄梅的小姐住在我们的庵堂内。”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是有个黄小姐在庵里，可是她的名字我不知道。
那两个人呢？
现在还站在大门口等着我的回话呢。
黄梅听了小尼的话，心中感到十分惊异纳闷，她转身向小尼问：“
那两个人是来找我的吗？”“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可是他们说要找姓黄的小姐。”“
是什么样的两个人？师妹，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两个都是年轻的男子，一个高一点，另外一个矮一点。”
是这样的两个人。
姑娘，你认识这样的两个人吗？
不认识。
哎，奇怪呀。哎，你呀，怎么不先来告诉我一声，就对他们两个人说出黄小姐是住在我们庵内呢？粗心的东西。
师父，求您别骂我们这个小师妹了，她也是无心之过嘛。我去大门口看看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哎，姑娘，他粗心你不能大意呀。我看你还是到东院客房里避一避，让他叫两个人先进来谈谈，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再叫人请你出来跟他们见面。
这样也好，谢谢师父这么关照我，维护我。
黄梅说完后，就搀着孩子走到东院客房去了。黄梅走后，老尼就交代小尼如何应付那两个人。小尼立刻又到庵堂旁，只见那两个人似乎很急的样子，相互抽着香烟，在庵堂外空地上踱来踱去。小尼向他们招招手，两人在小尼的指引下 跟着他走进庵堂大门。小尼带引两人到了佛堂上，就指着老尼说：“
这就是我们的当家庵主。”
哦，庵主你好，
你好。
两位客人请坐。你们光临小庵，不知有何见教？
请问庵主，是不是有一位名叫黄梅小姐，她是住在你们贵宝庵吗？
二位要找她，请问有什么事吗？
是有一点事情，我们必须要见她本人才能说。
哦，是有这个人，不过他在一年前已经离开这里了。
啊，请庵主放心，我们是来送一件东西给他的。
什么东西？那人听老尼一问，立刻叫另一个人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交给老尼。老尼翻开纸包一看，不由惊讶地说：这是一只女用的皮包。
这就是黄梅小姐的东西，里面还有一封信。
信也是给她的吗？
是的。
哎，是。
老尼用颤抖的手正要打开皮包时，那人伸手拦住。
请庵主把这皮包先交给黄小姐，她看了之后就会明白事情经过的。
老尼听了思忖片刻，就请两人到上房中坐定，一面叫小尼要黄梅出来和大家见面。小尼到了东院，向黄梅传了话。黄梅听了十分纳闷，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只好搀着孩子到了佛堂。老尼把那只皮包交给他，黄梅接过皮包，就着佛灯亮光一看，不禁脸色惊异，失声地说：
这是我的皮包，这是……
怎么，姑娘，这是你的东西？
是的。
这你的皮包怎么会到了他们两人手中呢？
说来话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请问师父，送皮包的那两个人呢？
在上房。
我要见见他们。
好吧。当下黄梅经老尼的允许，搀着孩子由小尼带路到了东院。只见那两人正坐在房中抽烟，其中一人首先站起来向他和蔼地说：
你就是黄梅小姐吗？
是的。
我的名字叫陈佑新，他叫陆建红。
哎，你好。
我们都是方明兄在大学时候的学弟，请黄小姐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不要多疑。
我的皮包怎么会落在你们的手里？
三年前方明兄离开南京的时候，他把这只皮包留下交给我们的，里面还有当时他写给你的一封信。
年前？
是的。三年前方明兄一个人冒险到南京来，投宿一家旅馆里，要不是遇见我们，他是很难逃出虎口的。
对啊，黄小姐你还不知道啊，那天晚上我们救你啊，如果再晚五分钟，你就会被汉奸涂树东派去的爪牙逮个正着啊，好危险啊。黄小姐，你是吉人天相啊。
真是感谢你们的救助，不然我们一定都完了。
本来啊，我们早就要把这个皮包送还给你，最初因为你入了狱，后来才知道你曾经为我们在南京的地下工作同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我有做过这样的事吗？你们两位认错了吧，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两位先生，
黄小姐，你为拯救我们牺牲已经够大的了，你在一个恶人手中挽救了我们几十个工作同志的生命啊。
没有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这件事，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黄小姐， 这是你苦尽甘来应得的光荣，你又何苦拒绝呢？我们都是自己一家人嘛。我们领导王应初感念你的勋绩，为你向上峰拿一面奖状，这就是你牺牲所换来的荣誉。不信你看。
陆建宏说完，取出一块白绫子来，上面正中印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徽，绫子右方写着褒奖状三个大字。绫子正中小些的字体写的是爱国女子黄梅，出生入死不畏强霸，与敌人展开争斗，在南京地区机警拯救数十位忠贞工作同志，勋绩标炳，功在国家，书刊加上，特郑重褒奖此状。奖状后的中华民国年月上还盖有一块鲜红的大方印。黄梅看了奖状，凝思了好一会儿，向陆建宏他们说：
这面奖状会增加我无限的思绪，也带给我沉重的痛苦和不安。
不，黄小姐，这是你应得的荣誉。
是啊，
我们的领导王应初，他指定我们两人代表我们全体在南京工作同志，向你致最高的敬意。
对。
黄梅听后未发一言，却感动得双手颤抖，捂住脸，突然地放声痛哭起来。晨曦中，陈嫂拎着一只定制的新皮箱，怀着紧张的心情溜进北极阁观音庵的后园门。他走到后堂的房门口，正看见黄梅伏在窗前桌边提笔写字。陈嫂推开门笑着说：
小姐，你在写信啊？写给谁啊？
陈嫂，你回来啦。
哎，小姐，你又没睡吧？
睡了。箱子做好了吗，陈嫂？
是的，做得很好。
陈嫂说完这话，走到房门口，看看没人，转身回到床边，把箱子打开，又很小心地把箱底一条精细的拉链拉开。黄梅轻轻地问：
快点盖上吧，没人看见吧？
没有。小姐，我告诉你一件事，好意外哦。
啊，什么事？
我看见雍爷了。
啊，你看见我舅舅？
嗯。雍爷越来越不像样子了，就像一个老叫花子。
啊，你怎么会看见他的？
我那个六合同乡表亲帮助我把皮箱做好，就请我到附近街上去吃宵夜。我们吃了一半呢，就看见雍爷也进来了。他好像很饿的样子，我就请他坐下来一同吃。他一口气吃了六碗元宵。
可怜的舅舅，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他有没有问起我？
问你呀。
你怎么说的？
他问我说小梅进来怎么样了。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我早已经离开你了。我又说小姐已经削发为尼，在庵堂里做官，与尘世隔绝。
陈嫂，你怎么对他这么说呢？
小姐，我要不这么说，我怕他来找你缠着要钱呢，那多麻烦呐。
那他听了你的话怎么说呢？
他听了我的话，一副很后悔的样子，说没有脸来找你。他还说过去做错了。
凡事有定数，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这样的变化，谁也想不到。
哎，小姐，我看雍爷，他并不是怎么大奸大恶的人，就是做起事来有点糊里糊涂的。我看他实在可怜，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我给了他20块钱。
啊，还给我舅舅钱， 这个钱我还给你。
不用还了，小姐，这是我心甘情愿帮助他的。他接过我的钱，像是很难为的样子。他说啊，过去有很多事情都做错了，在良心上对不起小姐。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啊，他实在没有脸来见你。小姐，你也别难过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雍爷说，以前上了赵二童的当，说他是一个勾死鬼，坏点子都是他出的。
赵二童好久没来，他到哪儿去了？
失踪了。
啊，失踪了？
是啊。雍爷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啊，前些日子赵二童奉日本特务机关命令出差办案子，一去不回，无影无踪。
是不是被人弄死了？
不是死啊，就被爱国分子抓去做掉了。
怪不得昨天晚上有两个不速之客突然来找我，这儿的地址也许是赵二童供出来的。
啊，昨天晚上来了两个人找你？
嗯。
为什么？
黄梅怕陈嫂继续问下去，长话短说，大略的叙述一遍。陈嫂似懂非懂，止住追问。第二天，黄梅带着陈嫂和孩子，备了香烛金纸，走到观音庵后小山坡上，她的母亲黄丁氏墓前焚烧香烛金纸，跪拜哭祭一番，向他的母亲辞别。黄梅回到庵堂后，获得老尼的同意，答允他可以暂时离开庵堂，去寻找他孩子的父亲方明。黄梅临行前一天，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房边墙洞中，把一度藏在家中地板上那本爱国志士名册，和他母亲遗留下的几根金条，以及陆陈二人送来的一面白绫奖状，铺放在那新制的皮箱夹层内。整理好东西，天色已是三更时分。第二天，主持老尼带着两个小尼，手持一包东西，步履缓慢地走到黄梅的房间。黄梅看见老尼就说：
师父，天才亮，您怎么就来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昨天下午您老人家主持念经为我消灾，实在感激师父的慈爱。我今生今世不知道怎么报答您老人家的恩德。
这是佛祖的慈悲，不是我的意思。你的师姐师妹听说你要走了，他们心里都舍不得。这里有两块衣料和一些甜点，是他们凑钱买给你跟孩子在路上吃的。还有一只长命锁，是我前天差人去银楼打住送给你儿子的。等孩子睡醒，我要为他带锁，带他消灾。
师父，你老人家待我恩深似海，叫我怎么报答你呢？
不要多说了，姑娘，这是大家对你的一点心意，没什么，你就收下吧。听说向西的路上很荒凉很苦，买不到好衣料，你到那边见到你先生，夫妻团圆，再找裁缝做两件新衣裳穿。
我也要送一样东西给师父。师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师父收下吧。
黄梅说了这话，转身到床后，经过一会儿才走出来。中原落日第八集，江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小安录音，冯云中主讲。参加演播的有李若梅、冯云中、董淑珍、郭如顺、王聪颖、徐雅文、李正淳、张东光。谢谢收听。